道德经第二章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这里这个斯的意思就是同样的啊，就是天下人都知道什么是美的，同样的也都知道什么是恶的，都知道什么是善的，同样的也都知道什么是不善的。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这里这个相是什么意思呢？相有三个特征。第一个就是天下人皆知相，就是前面说的什么是美的，什么是恶的，这就是相。但至于美是什么，恶是什么，这个说的就是名。那么相有两个名组成。相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天下人皆知。第二个特征呢，就是有两个方面组成。第三个特征呢，其实就是说它只有两个方面组成，两个方面就组成了全部的相。这里提到了八个相：美相、善相、生、成、行、清、和、随。就是美、善、生、成、行、清、和、随。比如说生相，它就是有和无这两个方面组成的，两个名组成的。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人生和猴生，它的不同之处就是人没有尾巴。就是如何考察这生相呢？就是说它看它有什么和无什么。就说天下人都知道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。这两个名呢就组成了生相。前文中第一章中已经说了什么无是什么，无名天地之始；有是什么，有名万物之母。但是呢，普通的人一般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无是什么，有是什么。但是呢，有在现面前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个是有；无在面前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个是无。这是说人这个众人对相的把握，它是一种本能，就像人知道一与多的区别一样，他就这一个东西用来在眼前了，这是一只猴子，他知道。但是猴子是什么，他说不上来。这个在生物学家像达尔文这样的人也许能够给出全面的定义。这就是名与相的不同。就是认识相是众人的本能，普通人的本能。就是有句话就叫圣人之相啊，圣人之名，众人识相。就是普通人都认识这个相是，都能认识和把握相。 但是呢他不一定能认识把握名。比如说这个钱是什么，什么是钱，对于什么是钱呢，普通人都能够认识到，他钱多钱少，他手里是人民币啊还是美元啊，他能知道。但是钱是什么呢，他解释不清楚。按马克思的观点呢，钱是货币符号，那货币是什么呢，货币叫一般等价物，这是货币的定义。就是对什么是货币，黄金是货币是吧，但是呢货币不是不等于黄金，或者说货币不是黄金，就是什么是货币和货币是什么，这是两个概念。第一个概念呢就是说货币是什么，这个概念呢是名的范畴，而什么是货币这个概念是象的范畴。对于象普通人都可以知道，都可以把握，叫天下人皆知象。但是名呢只有圣人，哎，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生物学家等等吧，他们能知道，他们能知道把握名。但是呢普通人不需要知道名，他也能够知道象。比如说力是什么，这个普通人是没法解释清楚的，但牛顿呢发展出来的力学三定律啊，牛顿对力的这个名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。但是对于什么是力呢，普通人都能知道，就是说一个人的力气大与小，这个普通人他是可以知道的。但是呢他不能发展出像牛顿这样的力学来，是吧，他也只能说去理解这个力学，但是他发明不出这个力学来。就说力是什么，这属于名的范畴，而什么是力的，这属于象的范畴，是吧。金刚经中有句话叫做云何生大力，金刚不坏身，就是说用什么方法才可以产生出那种大力量的金刚不坏的身体呢？这是佛呢，佛是偏重于讲法的，他就说用什么方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。他的理论体系中呢很少讲道，也很少讲理，所以说是可以说这个佛教是不讲道理的，他只讲的是法，佛法啊，就是他用一种方法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结果。但是这个他的道是什么，理是什么，他往往讲的就是不如像道德经这样，主要是从道开始来讲啊。这个老子讲道，这个像那个儒家呢讲宋明理学呢，他就是讲理，都是在就是说属于第一顺位的逻辑体系，就是这里边。那么佛呢主要是讲法，我再找一下这个文章啊。这里提到了八相以后呢，这个圣人呢后面说，圣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为什么圣人要处无为之事呢，就是说圣人认为有所作为则违背了这个道的自然运行，他就能干扰这个道的自然的运行。 行不言之教呢，就是说如果圣人有言呢，他就会干扰这个事物，对事物的正确的认识，就是说影响到明的认识，对明的认识。万物作言而不辞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，富威不居，是以不去。就是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他以什么为榜样呢？他就是说效法什么呢？就是像万物一样。万物有什么特征呢？万物这里有四个方面啊，我称之为万物四耳，四个耳，就是说万物作言而不辞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万物的运作呢，它不去推辞，它不像人一样，你看这件事我不行，你行你上吧，你来做，我不做不了，这是推辞。那万物呢，它是不会推辞的。生而不有，就是说万物生长以后，它又不占有这它的成果，叫生而不有。这和普通的中文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啊。因为比如说农民种了庄稼以后，他就会说这是我种的，打出来的小麦啊、玉米啊、什么的，他都要自己收、自己占有。但圣人呢，像万物一样的，他是生而不占有的。为而不恃呢，就是说作为了呢，他不把这个作为资本，不把作为这个作为凭借，这叫生为而不恃。比如说太阳啊，既照善人也照恶人，它温暖万物，但是呢它从来不会向人所取暖费，这叫为而不恃。功成而不居呢，就是说到达了功嘛，说功就是你看医学的观点，就是力运行了一段距离，这就叫功。功成而不居呢，就是说他到达了一个目的地以后呢，他不会去停留，居止停留的意思啊。比如说快递公司的快递员把快递送到以后呢，他就不会在那个地方停留了，这叫功成而不居。富为不居，是以不去，这是解释这一句的，就是说他正是因为不停留，所以呢就不需要离开，也就没有离开这个概念，没有这回事啊。你如果是在这里居住了，有可能需要离开，总有一天要离开，是吧？他就是不可能就不离开，就像太阳一样，每天早上都要出太阳，他不可能说我今天照了啊，我晚上休息了，第二天晚点起来啊不照了，或者是第三天再起来照，这是不可能。它的运行是易经中说的是天行健啊，君子以自行不息，就是说天体的运行它是不停留的，是非常的健壮健康，所以它就是不居。这就是说圣人学习万物的四个基本特征来做无为的事，行不言的教。咱们提到这里，提到这个圣人啊，圣人是什么人呢？圣人在老子中呢，他是是很高的一种人格哈。但是我理解这个圣人呢，他主要就是一个团队的领导人，就是圣人就是领导，而下面这个贤人呢就是干部啊。后边这个民呢，就是这些团队的成员，圣人、贤人、民，这组成一个完整的团队。你看这个圣人这个字儿啊，它就是说，上面是一个又，下面就是一个土。圣人呢，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领域的 一片土地的，主要是指思想方面的哈。这个一他占有的这么一片领域，一片土地，他是这个土地的主人，思想领域的，思想之土地的啊，他就是一个团队呢，就好比一片土地，他是这个方面的领导人，称之为圣人。当然呢，圣人呢 和现在这个说团队的领导人呢是不一样的，他和单位领导呢也是不一样的。单位领导呢，往往他也是一个大的组织中的一个干部，说他怎么才能成为领导人呢？就是说他的思想，他是有思想的，他不是说去听命于他更上一级的啊。他圣人实际上他的基本特征，老子说他的基本特征，他就是能够认识和把握道，这称为圣人啊。他不是说任命的那种干部领导啊，所谓的领导，其实呢有些所谓的领导呢，他其实他并不能是真正的领导，他也是给人打工的啊，或者也是一种比较大的干部，所以就尊称为领导。而真正的圣人呢，他的思想是能够达到道的级别，这样的才能称之为圣人。那么这里提到了八个相，就是说相为什么说只有两个方面呢？就是在这个老子的思想体系中呢，他还有说，你如果是四个方面，那就是就不是相，那是另一个叫做现象的相，那种相啊。名是只有一个方面的，相是两个方面的，而那另一个相呢是四个方面的啊，八个方面的呢就是卦啊，八卦的卦，所以说它是这样一个关系。所以相实际上就是只有两个方面，而且两个方面已经就完全了，这就是相当于二进制，只有零和一两个方面一样。那老子这提到这个八个相啊，是他提出来的，其实这个八个相呢所有人都知道啊，他就是只要有正常的智力，他就知道这个八个相。比如说这个丞相有男和义两个相，两个民族成的。对于什么是男，什么是义，只要这男在你的面前，你就知道这是男；只要是容易在你的面前，你就知道这是容易。但是男是什么，容易是什么，这个属于明的范畴，这就不是普通人能够把握的。比如说行这个相，它是由长和短组成的啊。对于什么是长什么是短，只要是这个长在面前，你就知道这是长；只要是个短在面前，你就知道这是短啊。但至于长是什么短是什么，这个就是属于明的范畴了啊。一个倾向，它是由高和下组成的啊。什么是高，什么是下，这个普通人都能把握。什么是阴，什么是声，阴呢就是声音发出的这个声源，这个叫做阴；声呢就是声音传播的，这个叫做声。阴声相和，就是说这个什么是和谐呢，就是由阴和声两个方面组成的啊。这个阴和声如果是一个频率，它就是和啊；如果是两个频率啊，在同一时间内啊，它就是不和谐的。这个前后相随呢，就是说什么是前，什么是后，这个所有人呢都能知道。这个随相呢，就是由前和后两个方面组成的。就是说第一章讲的是道、名、玄这种低等的概念，第二章讲的呢就是 这个八相和圣人这个无为不言，这个这属于第二个方面，它是第二种的概念啊。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听。